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新约的圣经罗马书13:8-14。罗马书13:8-14。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哈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那当时的罗马城呢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的罗马帝国最缺乏的啊就是爱。因为我们也知道从历史的记载里面看到，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哈是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百姓呢是靠他们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酷的手段。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受压迫的环境的里面，人心里面啊是多么的需要爱，多么渴望爱。那爱呢也是哥林多城所需要的。那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城啊。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那城市希腊的一个商业大城，充斥了淫乱和放纵的生活。所以希腊文当中哥林多话哈，它的意思呢就是放纵情欲的这个名词。因此呢，所以哥林多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不仅是当时的罗马城哥林多城，同样的在2000多年啊之后的今天，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家庭，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Cupertino 加州，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需要，因为爱能改变一切。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啊，罗马书13:8-14。那我先开始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单数节。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卫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让我们一起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在这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思想神的话。主啊，爱人如己是一个说起来容易行出来难的这个课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思想主你的话。主，今天早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听的，主，我们心里面都有愿意一个改变的心，愿意当了解我们神的话了之后，我们愿意去行。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叫在思爱人如己。那遵守神的诫命究竟容易不容易呢？就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是否难以服从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呢很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爱，因为你对有人你对人有爱，你就不会伤害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并有爱的行动，世界上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想象一下，所有我们走到婚姻啊破裂边缘的，能够重归于好。那婚姻有难处的，愿意认真的面对，虽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可以学习如何相处。那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离婚事件的发生啊，家庭和孩子都被保护下来，整个的社区和国家将会是变得啊那么美好，国与国之间也没有战争，我们也不需要担心这个裁军的问题，那国家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我们想一想哈，实际上我们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多的钱在国防的上面，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都没有信任，否则呢我也不用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班了哈。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犯罪啊，夜晚出去也啊不用担心这个安全，也用不着那么多的监狱啊。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每年交的税一定会少了很多。再看一看现在啊美国的政治环境啊，这个美国的民众啊，因着种族的之争、党派的之争，或者对国家政策的这个看法的不同，可以说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分裂。前几天 Sunnyvale 发生了一起这个车子撞到人行道上去。那今天早上看到报纸，昨天在 San Diego 也有一个人进到犹太人的会堂枪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最大的就是人缺乏爱和爱的能力。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了解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围绕的这个问题。那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向我们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爱。只有从神来的爱才能有可能来根本改变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所借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究竟是什么是爱人如己，实践爱人如己的动力究竟从哪里来，为什么说爱人如己是门徒警醒的一个标志。那首先我们第一点啊，这slide打出来了，爱人如己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在整个罗马书十二章的里头呢，保罗给出了一个非常精辟概括性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真诚无伪的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互相为肢体，彼此相爱，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不要以恶报恶，不可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那接下来在十三章一到七节里面，保罗说到了基督徒为主的缘故应当顺服人的制度，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基督徒不应该欠人的债。那紧接着保罗就是接着这个不欠债的思路，马上就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又重新了回到了这个爱的主题。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句话，那有些人说啊，圣经好像禁止任何形式的借贷，实际上基督徒不应该借钱，教会也不应该借钱去买教堂的建筑。这里并不是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保罗真正想要表达的不是禁止借贷，乃是要求借贷的必须偿还。这马太福音里面五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圣经的教导里面并不是并没有禁止借贷，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房贷的，这个你每个月要付本金跟利息，我们必须每个月按时的付房贷，这也是提醒我们哈，我们不要这个超越我们的能力借贷，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在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里面呢，不要欠人的债，但有一样的债，就是爱人的债，要常以为是一个欠债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要常以为欠债，而且这个债呢是没有付完，没有 paying for 的时候，那所以还债是一个责任。所以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在爱中，这个都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所以神将救赎的恩典、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是毫无条件的。刚才明勋在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根本，用不着拿你我的收入，拿你我的行为，那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赚取的，也不像今天这个贷款，这个买车子买房子你还得提出申请，还得满足一定的要求才可以把钱借给你。保罗实际上就是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在他写的罗马书第一章的里头他也讲到，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个保罗说他向所有的人都欠了福音的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的服事，他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不顾性命的全然的摆上。所以什么是爱人如己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爱人如己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不是凭感觉，也不是一个好像我想要做就做，而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意志上的委身。那爱人如己呢，不仅仅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人如己的责任的对象也是神放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是神放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爱人如己当中的爱人原文是爱邻舍，爱邻舍，那谁是领的邻舍呢？那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住在你们家 左右邻居的就是你的邻舍，但实际上邻舍是包括了你周围的人，比如现在你坐在你身边的就是你的邻舍，在你职场上跟你共事的就是你的邻舍，你在购物中心或者你在旅游的当中，你所接触到的人在那一刻都是你的邻舍。所以当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就应该记得你有责任和义务去爱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人的尊重、理解和帮助，就是爱心的行动。这是因为你欠了那个人的债，这是保罗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另外也还表达了一个基督徒一个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那几个礼拜前的在一个主日学的讨论的当中，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那有的弟兄姐妹呢，坦诚分享了他们在夫妻沟通上面的难处。那我想联想到我自己也一样，虽然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有的时候也一样一样的遇到同样的难处。我们都有使用这个对讲机walkie talkie 的经验，现在可能都没有了你用 walkie talkie 那对讲机的时候，你事先一定要讲好你使用哪个频道，不是吗？那否则的话，你这边在这边大声的讲话，那边听得到听不到？听不到。那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夫妻的沟通是不是我们调对了频道是不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是调在对方的频道呢？想倾听对方的需要上呢？或者还只是希望对方能够专注在我自己的需要上面？在平时的夫妻的沟通的里面，对配偶身心灵上的需要，你有多敏感多强烈呢？还有在团契小组的里面，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知道多少呢？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遇到婚姻上的难处，失去了工作，家里突然出现了变故，我们心里是不是只有一点惋惜而已呢？我们有没有真心诚意的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呢？付出行动给予爱呢？ 那我们周三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最后一项就是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软弱的肢体祷告。所以求神常常感动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为我们的属灵的家，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因为彼此相爱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一生的责任。那第二点呢，我要想讲的爱人如己的动力来自于上帝。那第八节的末了说到，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个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爱人的就完全律法，可见完全了律法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和心意。因为基督徒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不是靠行为得救，不再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担当了我们在律法上的亏欠，这是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福音。虽然基督亲自为信靠他的人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但是爱神爱人如己的诫命是神要求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来的。当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真爱的时候，就自然遵行了神的律法，就不会去做任何伤害人的事。就如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他们都有守律法的背景，所以保罗这一句爱就完全了律法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因为你守律法若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动机，就不会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这个观念也是来自主耶稣的教导，这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同时也是提醒那些没有守律法背景的外邦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有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也不能做害人的事。马丁路德讲过这句话，他说，有人想，既然信心使人在行为以外称义，那么我们就不要行为了，那是藐视上帝的恩典。一个基督徒整全的生命应该是在心里面对神的信心，在外面他彰显出对弟兄姐妹的爱。爱人如己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但是我们光有这个责任感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爱人如己的能力，一种持之以恒的能力。爱人如己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太难了。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连自己都不爱这如何叫我去爱别人呢？爱人如己唯一的源头来自于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神的爱所触摸。如果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爱有深刻的认识，否则的话呢，爱人如己只是一句空话。那中马田牧师他说，爱人如己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这我们究竟是谁？这在神的面前我们曾是一个无助的罪人。神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新的生命，这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很感谢主，下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受浸的聚会，大概有将近十位左右的弟兄姐妹会受洗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仅应该真实的看自己，也应该真实的看待别人。基督徒看别人不再是看他从哪个国家来，哪一个种族，或者他是什么职业。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基督徒看人在神的眼光里是一个宝贵的灵魂。基督徒看人应该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宝贵的灵魂。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的话呢，就超越了通常的人际关系，像亲子关系配偶，你的同事，你就完全超越了这样看法。所以基督徒不仅看自己不同，看别人也不一样，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样思想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就不会有骄傲的心，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可夸耀的地方。你看别人是一个宝贵的灵魂也是看到你像你一样 曾经是一个罪人，被定罪，像你一样的，曾经的是没有盼望，走向灭亡的，你就对他人根本就没有一种优越感。当你看到人在罪里面的时候，你就生发一个忧伤的心，产生愿意帮助人的一个愿望，愿意他能够得救，就像你曾经得救一样。所以正确的看自己，看别人，是我们能爱人如己的方法。所以约翰也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是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爱人如己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认识到神的爱临到我，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爱人的能力。基督徒爱人如己的能力，还债的能力，真是要从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彰显的爱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我们这种明白究竟有多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对神爱的认识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命和生活呢？我对神爱的认识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命和生活呢？第三点我要讲的，爱人如己是门徒警醒的标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11节到14节的经文。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卫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现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几节经文其实读起来是挺震撼的。为什么呢？他讲到爱人如己，要偿还欠人的债，你们晓得现今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因为对保罗而言，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他会催逼我们，鼓励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十一节的再者就是还有的意思，保罗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主题，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现在有人做三观，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三观是什么意思，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离弃信主之前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披戴基督，因为知道他的日子近了，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当睡醒的时候。那中文这个地方就是晓得现今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普通的一句话。这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还有一点，你们知道这时机已是多么的危急了，已是该从睡眠中醒起的终点了。那保罗强调基督徒要有新的时代观，这从属世的眼光来看，如今是什么时代呢？全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时代，民主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数据的时代，太空时代，无人驾驶的时代，不过无人驾驶现在还没有开始。但保罗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时代观、历史观。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他还要再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得到完全的救赎，他要再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了。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由圣经的时代观来主导的。所以我们不以这个时代观来主导的话呢，保罗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我们就会忽略这个爱人如己的伟大的真理。当我们了解到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一个自然的回应就是认识到 现在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了，是还福音债的时候了。那教会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在几个礼拜之前的一个周五的晚上，刚聚完会，大家都在那个 lobby 里面吃点心，九点半之后，那教会的火警呢，火警的警报器呢突然被人打开，那警报器就发生了一个急促的警报声，这个火警的一个灯呢一直不断的在闪烁。那不一会这个消防车，是 Cupertino 的消防站的消防车，马上就停在了我们教会的大门口。那么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这个消防员就走进了我们的教会，他们却看到了是另外一幅画面，教堂里面人群依旧谈笑风生。这个让消防员非常诧异的是，为什么人听到火警还依然留在这个建筑里。我也是在人群当中的一个，教会会吸取这个教训，会有安排一个火警的演习。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灵里面究竟是醒着的，还是半睡半醒，还是睡着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是醒着的，如果是灵里面是沉睡的话呢，是会很可怕的。那灵里面清醒的基督徒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我想分享两点。一个灵里面清醒的基督徒必定会寻找机会去爱人。爱人如己 是神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神圣的呼召。当我们心里明白神的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如此浩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人灵魂的需要，你马上会有行动。回想我自己过去的日子，应该我也想想说，应该有无数的多次错过了爱别人的机会。不过不要误会，我只谈了一个女朋友，恋爱过一次，也就是我的太太。我的父母亲年事已高，我的孩子都已长大，我觉得我真是错过了很多爱他们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热心的服侍，发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却忽视了就在他们身边，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他们忽视了他们心灵深处最大的需要。那学习夫妻相处之道是一生的功课，有很多的时候夫妻产生了矛盾，为了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能忍则忍，却没有勇气来认真的面对，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总是觉得慢慢会好实际上反而情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教会呢，我们最近感谢主也常常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特别是来自于不同背景的。那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是还不习惯与陌生人打招呼，甚至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也少有这个习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的孩子或者青少年们主动的打招呼，主动的认识。团契小组里面对有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工作上有很多的挣扎，却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至于有的时候呢，教会给人的印象，给人的感觉就是冷漠。我记得也是有一次在周三的祷告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分享了一位老牧师对爱的定义，八个字，一句话，大家都听了很扎心。他怎么讲？爱就是那么一句话，我有时间不怕麻烦，大家记得，我有时间不怕麻烦。保罗告诉我们该醒过来了，基督徒当在爱心的行动上该醒了。你可能说慢慢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向家人向朋友传福音，我自己的毛病呢，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像都在等一个理想的时机啊。实际上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会有很多时间，是吧？所以现在想要孝敬父母， 当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当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离家啊，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还在家里的时候，爱他们，按照神的话养育他们。一旦离开家，就很少有这样一个机会。回想我20多年前刚来教会的情形，首先是弟兄姐妹的爱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一次接触到福音跟圣经是在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家里面，在他们的查经班里面，他们每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开放他们的家庭，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然后一起查考圣经。他们夫妇都有工作，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查经班持续了好多年，因着他们的爱心的服侍，很多人信了福音。相信这是神的爱，让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愿意来服侍他，服侍啊弟兄姐妹。那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一个在灵里面清醒的基督徒，是一个会对罪有特别敏感，对罪会特别敏感，认识到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时候。保罗在12章12节13节里面说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卫的行为，带着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要像行在白昼。一个立志要过以爱为原则生活，那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会离弃抛弃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以真诚的爱所不相容的，比如荒宴醉酒、好色闲荡、增进嫉妒。这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基督徒在爱心上妥协，在清洁的心上面妥协，就不可能影响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一直昧着良心而行，不能刺痛，就不能刺痛世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生活被罪腐化，我们就不能被神用来阻止罪对世界的腐化。那现今的社会，我们也知道面临了太多的诱惑，我们在主里面享受了太多的自由，但在主里面的责任却是少之又少。在以弗所书5章12节里面提到，因为他说，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哈，在看电影里面的色情暴力哈，并不觉得什么，慢慢的对一些的道德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宽容度，比如婚前的性行为，甚至在年轻的基督徒当中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保罗都认为不要好色邪荡，因为这都是行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常常问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我们应当鼓励我们的孩子，不是可不可以做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做的问题，这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事情，是不是能为他做见证的事情。当我们还在黑暗里面，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当我们还在处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的关系的里面还在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学习了神的道，受圣灵责备的时候，还是心里顽梗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保罗在这里面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警告，是当睡醒的时候了，是当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13到14节我们讲到，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基督徒要披戴耶稣披戴耶稣基督呢，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因着信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但保罗在这里还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要有爱心，要与神儿女的地位所相匹配。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穿了这个西服还来到教会，那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把这件衣服脱掉。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穿什么衣服这很正常，但基督徒要披戴基督，穿上基督，这件衣服应该一直是穿在我们的身上，这表明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又有彼此相爱的见证。神借着这段经文也向我们 阐明了爱人如己啊，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是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对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彰显的爱的一个回应，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末世警醒的一个标志。基督再来的一个信息已经传了2000多年啊，但一定是比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更近了。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那这里讲到做工，就是遵行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醒的时候，是认罪悔改的时候，是寻找机会爱人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是吗？这是一位老人叫 Harry 啊，人家叫他 Old Harry， 叫老哈利，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传奇的人物哈。他住在华盛顿州这个西南部的一个圣海伦山脉的脚下啊。这圣海伦山脉已经安静了100多年。那1980年3月的那一天，圣海伦附近呢发生了一次4.1级的地震，因为地震有可能引发这个雪崩，会影响到这个威胁到滑雪或者登山者的一个安全，所以呢，国家公园就向游客发出了警告，但大多数的人呢都不太在乎哈。然后在几个礼拜之后，3月27号，有人听到了一种叫做 sonic 那个叫音爆哈，音爆，那个这个实际上那个时候火山呢已经开始爆发了，所以科学家马上就开来评估哈，这种火山爆发的威力可能会有多大。结果呢，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可怕的情形。但人们听到了，但很多人就无法理解，那么严重的灾难会真的会发生吗？所以在这个山脚下，这位老哈利还是照常，早餐阅读他的新闻报道，这个喂他16只猫。这老哈利他会吹嘘，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圣海伦山的事情，他不敢在我的身边爆炸。几个礼拜过去了，有些人对这个地质学家的一个负面的报道呢就显得有点不耐烦，慢慢的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呢失去了关注，恢复了就像往常的生活。那当警察命令所有在山脚下居民这个撤离的时候，哈利说啊，他说我独自生活，我对一切了如指掌，我有足够的酒哈 whisky， 我已经储存了15年的食物，他拒绝离开。50天之后，就是1980年5月18号，也是星期天的早上，圣海伦火山爆发。它是火山的一个岩石跟那个这个喷发要高达14个英里，这个很难想象的。这个出人意料，这个火山的喷发通常都是在山顶上喷发，但是呢，它这个喷发呢，结果是出人意料，它是横向的喷发，横向的一个爆炸，所以呢，它那个威力非常非常的大，所有的河流都被这个泥石淹没哈，这个非常漂亮的圣海伦山顿时变成了焦土。它这个被摧毁的，被火山摧毁的面积是广岛原子弹的500倍。警告结束了，人也没有时间逃离了。从此呢，再也没有一个人见得过这个老哈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不是吗？但是更可怕的，这的确也是世人拒绝真理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被其他的事充满了。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是那样的人。加州是一个多地震的地方，虽然天气非常的好，但心里面大家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什么？将来会有一个大的地震。保罗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爱人如己，是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亏欠，哦，主，我们知道爱人如己这个道理，却常常没有降服在你真理的面前能够行出来的。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求你来饶恕，求主将这个十字架上的爱能够常常的显在我们的面前，也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不能爱人的时候，当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就成为我们爱的能力，因为你是那爱的源泉，你就是那爱。主，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